弟兄姐妹朋友下午好。那我们在崇拜之前，我们有一段宣召的经文，是在诗篇103篇第一节到第六节，请听啊，文英姐妹。
诗篇103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耶和华实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
好，让我们一起站立，我们来唱第一首诗歌。因为第一首诗歌是让赞美飞扬，所以当我们唱这首诗歌之前，我们可以向周围前后的弟兄姐妹问安，让我们心中是欢喜快乐。我们来赞美诗歌的时候，我们唱出诗歌的美丽。因为这一首诗歌说，在这里美丽的时刻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神的爱拥抱着我们，神的灵充满这地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。这首诗歌会唱两遍，然后最后一次是从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我们再唱一遍，来一起。在这美丽时刻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神的爱拥抱着我们，凡有惊喜都要赞美。 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来敬拜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也是天天看顾保守我们的主。让我们用诗歌从心里欢欣喜悦的歌颂赞美主，求主悦纳我们的赞美，感谢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第二首诗歌，尊贵的主。成为他的儿女，都是神的呼召，把我们从黑暗里呼召出来，有那独特的位分，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我们下面一首诗，成为神迹的器皿，你我都是神奇妙的作为，我们可以成为神迹的器皿。然后我们 为宝贵，你看为宝贵，献上为你，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。
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下午好。下面是读经的时间，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。翻到后我们用同声的方式来念。创世纪第五十章第十五节，来，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，就说，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，足足地报复我们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，说，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，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约瑟就哭了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心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下面我把时间交给长老。
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你来更新我们，使每一次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的灵被更新。因为你的话语是炼净的，虽然是读旧约的故事，但是你的真理是永不改变，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每日的生活当中。你的祝福也是源源不断，靠着你给我们的信实的应许，你必保守我们。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，我们可以体会到主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寻求那心存敬畏的。你要用大能来显明主你自己的同在，尤其是让我们服侍主十日久之后，让我们的信心不会渐渐的冷淡，也让我们的爱心不会失去起初的爱心，使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，能分辨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讨主的喜悦，直到主你再来。主啊，我们众人在这里聚集的时候，你的宝座已经树立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存一个敬畏主的心，让我们有一个渴慕主的心。每次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就从你那里得到属天的喜乐，属天的力量，是世上任何 的事物不能来满足我们的，求主你的灵充满你的仆人讲员善弟兄，让他为主做出口的时候有主你赐给的能力，圣灵的同在，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真的是有一颗受教的耳朵，谦卑的心，来享受主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看到王友斌老伯伯他身体的健壮，在经过化疗八次之后，主啊你真的是一步一步的看守保护他，也让他有这样一个心智来敬拜你，求主继续的施恩怜悯。我们也把宋振华弟兄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，求主你真的施恩怜悯，行主你奇妙的作为。我们把一切颂赞感恩都归给主，也把龙宝的工作寻求工作的各方面，求主一步步的带领，显明主你自己的大能同在。让我们今天的敬拜把我们每一位都带到主的面前，因为主你是圣洁的主，你是那永不改变的主，你是始也是终，你从起初到末了是永不改变的。让我们有这颗信心来到主的面前，就谋你自己的悦纳，你就大大的赐福我们，使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得到主你自己的充满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下面请圣建华弟兄。
好，弟兄姐妹大家平安，很高兴又再一次来到 Sacramento。 刚才听到陈长老的祷告，我就发现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。我先一开始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你的父母是完全没有偏心的请举手。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，好，很好，请放下。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家的弟兄姐妹大家都非常的和谐融洽，从来都没有任何的别扭的，请举手。
没有弟兄姐妹，
没有弟兄姐妹。OK， 好，你这么多人，你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之间都没有问题，都没有，都很和睦。哇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好，我的工作呢，让我接触很多的不同的弟兄姐妹。从高科技的矽谷到很富裕的温哥华，一直到中国的农村，云南的山区，我最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里面的同工不和，夫妻之间不和，自己家庭里面的兄弟姐妹不和。很有意思哦，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是同工，都一起服侍同样一个神，一起开会，可是见了面大家互相不讲话。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来自同一个家庭，但是互相不和，每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夫妻不和可以离婚，亲兄弟不和怎么办？就不上门，对不对？媳妇不去婆婆那里，婆婆也没办法来儿子这住，是吧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和？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有误会，这小误会呢，没有处理，积压在心里面，久了之后就变成一个苦毒怨恨，然后最后就爆发，成为分裂或者冲突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要有基督里的同心，我觉得我们必须先要有基督里的饶恕。可是饶恕是一个何等困难的事情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并不真正明白什么是饶恕啊。也许你不同意我这句话，但是你等着看。从小到大，在你的亲情关系当中，你有没有受到伤害？言语上的、身体上的、心理上的。我最近认识一位姊妹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他中学的时候发现他的妈妈有一次出国去旅游，买了一份这个旅游的平安保险， 然后他就发现那个旅游意外保险里面的受益人只有他弟弟的名字。我今天要来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什么是道歉？什么是饶恕？我们一般对饶恕的认识，原谅是不是说好，我不要求你赔偿我什么，我无条件的原谅你了，你不欠我，我也不欠你，从今之后我们谁也互相不欠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我要告诉大家，圣经里面的饶恕不是只有无条件的原谅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，这就是我今天要来告诉你的。今天我要用创世纪最后一章第五十章这个故事，是约瑟和他哥哥之间的一个故事，来告诉你饶恕的真理。创世纪是我们整本圣经里面的第一卷书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第一章，创世纪第一章，神创造天地宇宙。第二章，创造了人类，夫妻亚当夏娃。第三章，人类犯罪，他们去吃了那个果子。第四章，创造了第一个人类的家庭，亚当夏娃生了他们的孩子，亚伯跟该隐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这前四章的重点全部都在讲一个人伦的关系，在讲家庭。然后最后的结论，创世纪第五十章是最后一章，这个结论就落在今天这个要讲的故事里面。而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饶恕。这个结论是我们一篇文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，所以这表示我们这个世界人伦关系里面最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饶恕。圣经说我们要饶恕人七次，对不对？这代表什么意思？
无限次。
好，大家都知道，那这我们要饶恕人七次，表示是不是旁边有一个人需要被饶恕七次？那个人是谁？不管我们是要去饶恕人的，还是我们是那个被饶恕的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人伦关系里面最大的一个需要就是饶恕。我们人类最高的一个德性就是去饶恕人，非常难做到，但是那是我们一个人能够有的最高的德性。是圣经的这一段故事 inspire 我，让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饶恕。我读了圣经很多年，我也不完全真正的明白什么是饶恕，什么是原谅，直到我被神启示，用这个故事得到了这个启示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五十章，创世纪五十章第15-21节，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。那在我们正道之前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，让孩子今天能够再一次的来到 Sacramento， 来跟所有的这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你这宝贵的话语。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你来呼召唤醒我们心灵里面那个沉睡的灵，让我们真的明白看见，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基督里的饶恕，什么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真正该做的饶恕。愿主你的灵来帮助我们，也怜悯你的仆人，能够在你的面前站立，能够把你的话说清楚讲明白，能够把你的话传递给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让大家得帮助。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这个故事的背景呢，是在讲约瑟，他一生坎坷流离，他小的时候父亲很宠爱他，可是他的哥哥们嫉妒他，就先把他丢在坑里，然后又把他卖了，最后他就流落到埃及，成为一个奴隶。大家如果熟悉圣经的，你大概都知道这个故事。在创世纪第37章，在之前呢，37章的时候，第4节这么说：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然后第5节，约瑟做了一个梦，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 看到没有，这是一个典型的父亲偏心而造成兄弟的不和。然后呢，约瑟他做了一个梦，告诉他的哥哥，他的哥哥越发恨他。嫉妒是我们人类自己心里面一个最大的敌人，他不仅伤害你和别人的关系， It runs in the family， 在兄弟之间，在亲兄弟之间，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，嫉妒。刚才长老在祷告中说了，是我的讲稿里面的这一句话，圣经旧约里面这几千年的故事可以预表我们今天现实的生活，一点都不错。从旧约人类第一对兄弟亚伯和该隐的故事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上帝比较喜悦弟弟所献祭的东西，这个哥哥就嫉妒不高兴，就找了个机会把弟弟给打了。然后到了新约，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大家也都很清楚，这个浪子呢在外面挥霍荒唐了一阵子之后，最后很落魄的回到家里，他爸爸给他摆设宴席，非常的高兴欢迎他，这个哥哥吃味了不高兴，说我天天在这边服侍你，在牢里在田里面干活，你都没有对我这么好，是不是嫉妒。我认识一位姊妹，他家里面有五个兄弟姐妹，全部都是双眼皮，除了那个最小的妹妹之外是单眼皮。所以到了中学之后呢，这个幺妹呢就非常的不能平衡，气得几乎要去死了。考上大学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把双眼皮割了。我自己家里，我们家有五个孩子，我是排行老幺，我是老五。我上面的这个哥哥差我将近十岁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他从一岁活到十岁，他是家里的小王子。等到我出生之后，把他的光环抢走了， attention 全部在我身上了，所以可想而知，他从小就 K 我 K 得很紧。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我们常常会在为了在教会里面的服事、资历、权柄、地位、恩赐等等，弄得不愉快，是不是？很多人点头，他唱歌也没怎么样嘛，这领会祷告也不怎么样，这讲员讲道也不怎么样嘛，谁都会讲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心里的问题，因为这一个嫉妒造成了很多的怨恨。约瑟他做了两个梦。第一个梦呢，他梦见他跟哥哥们在禾场里面绑禾捆，他哥哥的禾捆都向着他绑的禾捆下拜。第二个梦呢，是他梦见太阳、月亮、星星都来跟他下拜。那这孩子很单纯，只有17岁，他就把他做的这个梦去跟他哥哥讲，他哥一听不高兴了，你算老几啊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都要跟你下拜是吧？你忘了你信什么了啊？所以就越发恨他。那这个约瑟呢，他在做奴隶的时候，有一天他的主人波提乏到外地去做生意，出远门了。那这个主人的太太呢，就看上了年轻英俊的约瑟，拉着他要进房间去。这个约瑟呢，拔腿就跑，在拉扯之间的衣服就被扯在女主人的手上。这个女主人妒火中烧啊，给你敬酒不吃，你吃罚酒。好，等到主人回来之后，就诬告了他一状。这个主人波提乏一气之下，就把他下到监里面去，关着牢里。所以你看，这个诬告，也是因为女主人她心中的这个嫉妒、这个怨恨。你不给我面子，恨、嫉妒是我们自己心中一个最大的魔鬼。我们不要常常说，哎呀，他是被鬼附了的。你自己心中也有一个这个魔鬼，他不仅伤害，不仅让你来伤害别人，他也伤害你自己。我们从刚才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，嫉妒都跟我们自己心中的骄傲有关系。这个约瑟 他被他的哥哥遗弃了，可是上帝找到他，他被诬告被陷害，可是上帝是他的公义，神一直与他同在，最后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。然后20年之后全地有饥荒，他的哥哥们从家乡来到埃及要买粮食，因缘际会才与约瑟又再相逢，开始了我们今天这段故事，非常的精彩。好了，这经文一开始呢，就告诉我们他们的父亲雅各死了，雅各的12个儿子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如今父亲死了，他们这几个兄弟要分家，开始各自领导各自的支派。可是少了一个弟弟，他们心中有数，现在是面对良心的时候。他们说，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中间待他的一切的恶，足足的报复我们。你看，他们承认当年他们是恶待了弟弟，良心亏欠，然后又害怕这个弟弟会报复他们。但是呢，这些哥哥他想要跟弟弟道歉，可是拉不下这个脸来，所以就拐弯抹角。很有意思，我们来看这后面这三节，他们怎么来道歉，跟我们中国人很像，有一个面子的问题。在第16节，第一，他们就先打发人去见约瑟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找一个和事佬来中间打圆场。哎呀，你们两位就看着我的面子就和好吧，就互相饶恕了，好，靠别人的面子。然后第二次呢，在17节，求你饶恕你父亲的神的仆人的过犯和罪恶。我们是爸爸的神的仆人，看着爸爸的面子，看着神的面子，哎呀，我们都是一家亲，原谅吧。好，又是面子，他们就是不愿意直接承认自己的错。最后在第18节，第三次，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的面前说，出要俯伏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好，这里这个仆人跟上一节那个仆人是在原文用着两个不同的字，这里这个仆人是 slave， 奴隶的意思。俯伏在他的面前，你可以要杀要打要罚，随便你，我们都没有话说。请问你觉得刚才这三个方式里面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道歉？第三个，对不对？当你放下面子没有任何理由的时候，俯伏把你自己完全的交出来，那才是真正的谦卑道歉。我们中国人也都是这样，哪有哥哥向弟弟道歉的，哪有爸爸向儿子道歉的，哪有长官向下属道歉的。可是错就是错，该认错的时候就得认错，没有什么可是，没有什么因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，我们都会犯错，可贵的是我们愿意面对我们的错误，承认我们的错误，谦卑下来去道歉。我自己常常的想到了以前我所做的事情，我会去跟我的孩子道歉。做了传道人之后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常常的学会讲对不起。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约瑟就哭了。约瑟为什么要哭？当年你们把我卖了，成为一个奴隶，这20年的煎熬，你们能明白吗？今天你们来说，你们是我的奴隶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一个17岁的孩子被他自己的哥哥卖了，与疼爱他的爸爸分离了。然后他就成为一个奴隶，所受的这些的委屈羞辱，被关在牢里面的这些煎熬，那是多少的眼泪。最痛的伤来自你最亲爱的人， 不是吗？你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你最信任的人，他们却用你的话反过来伤害你。最痛的伤来自你最信任的兄弟。我昨天才听到一个故事，有一个教会的 youth group 年轻人，他们的 youth pastor 带着他们到旧金山的街头上去，晚上去派 hot chocolate 给那些 homeless， 给无家可归的人的热巧克力。上礼拜很冷，结果其中一个年轻人遇到一个26岁的 homeless， 那个人跟他们分享，他说他9岁的时候就被他的父母 kick out， 他就在街上，然后被捡到了，被送到一个 foster home 里面去。在那个 foster home 里面，他受到其他更多的 abuse， 他逃离那个地方之后就一直躲在街上，不愿意相信任何一个家庭。他没有 education， 他今年26岁了，这是2017年在美国旧金山有人他不识字的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 I know God has a place prepared for me but it's in heaven not on earth。 最伤的痛来自最亲的人，我们自己做父亲的做父母的为什么没有办法接纳我们自己的孩子，要把他 kick out。 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，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大家讲过，他是在嘉义布袋乡出生的，家里孩子很多很穷，他是最小的。小的时候父母因为家境不好，就把他送给村子里面一家一户没有孩子的一个家庭。没有多久，没几年，这家人搬走了。后来我这同学就一路就念了大学，到了大学的时候，他原生家庭的哥哥们来认他，他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难过。当年你们不要我了，为什么现在又来认我？几年前，台湾的成功大学航太研究所有一个教授开了一个新书发表会。那个新书发表会，那本新书的名字叫做《孩子，谢谢你，一个父亲的忏悔》。我看到了这个书名，我就很好奇，我去查了一下，原来这个教授他有一个儿子到美国来念大学之后呢，有一天就打电话回家跟家人说：“你们不用再寄钱来了，也不用再打电话来了，我要离开了。”咔嚓，这电话一挂，3年半没有信息。为什么？原来是这个父亲是一个大学教授，他很优秀的。他老是嫌他这个孩子不够用功，读书不好，常常数落他。有一次这个孩子他考试，全班50个学生考了第40几名。这爸爸跟他说：“我一辈子的名次加起来还没你这一次的高。”这是用语言的伤害，你知道吗？他爸爸老是第一名第二名，第一名第二名，一加二一加一加二，加了10年还不到40。弟兄姊妹，请问我们要帮助一个孩子，是要把他拉起来还是要把他比下去？所以当你在教育你的孩子的时候，请记得不要用你的强点来压他的弱点。阿们。所以这位教授呢，就对着空气向他失联的儿子喊话，他说：“爸爸永远等着你回来那一天，我要跟你道歉。”他现在连说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。弟兄姐妹，如果将来会后悔，你为什么要等下一次呢？如果将来后悔，你今天就不要错过你的机会去和好，去道歉。就像约瑟的哥哥，他们这个内疚一埋就是20年，在心里天天受煎熬。所以与其等待永远，我永远等待你回来，不如今天就去道歉。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孩子，在自己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，他要离家出走，完全是这个孩子的责任吗？那父母是不是也要负点责任？同样的，在一个教会， 受洗成长的一个弟兄姊妹，他要离开，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原因吗？道歉是完全没有任何借口。然后哥哥说，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表示他们心中猜忌，觉得这个弟弟他可能还会报复。其实从第45章那个地方，他们第一次兄弟相认的时候抱头痛哭，约瑟就已经原谅他的哥哥了。他说，你们不要自忧自恨，是神差我先来的。所以饶恕跟别人有没有来跟你道歉没有关系，饶恕是我自己主动要释放了这个人。饶恕是我明白我所受的苦，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。是明白这个主权是在神。当他的哥哥们跪在他的面前求饶的时候，面前今天这位审判长也是当年的受害人。如果换作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上，会不会这么想？好小子，冤家路窄，老天有眼，今天你们落在我手里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啊！可是他没有这么做，他反而说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我没有审判人的权利，当年我被你们害了，今天你们落在我的手里，这全部都是上帝的安排和他的旨意，目的不是要我来报复，是要我来和好。记不记得罗马书说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主说，伸冤在我。所以当我们觉得我是被害的，我也是有理的，我要个公道，我要个道歉。可是你看约瑟，他是先放下自己的权利，释放了对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伸着一只指头要定别人罪的时候，请记得约瑟说的这一句话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定人的罪，就是你自己要当审判长，你要报复一个人，就是你要来行使神的权利。所以约瑟说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你要知道，对方他也是神所创造的一个生命，他虽然落在我的手里了，他虽然对不起我了，但是轮不到我来教训他，创造他的主自然会对付他。阿门。况且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在这个十字架的底下，再有理，我们不也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吗？阿们。约瑟他把这个主权留给了上帝。我相信我们大家很多人都会背主导文，其中有一句话是说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。好，你注意看，你注意听这句话的用意哦。你在跟神祷告，免我们的债，你求神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。意思是说，我们要先免了别人的债，我们才有资格求神免了我们的债。阿门。然后耶稣继续说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所以一个真正属神的人，他知道是只有神是掌权者。也知道自己是一个有亏欠的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再一次提醒你一遍，下一次当你要教训别人的时候，请记得这句话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然后在第20节，耶稣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注意看到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对比，同样一件事情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。重点在于原是好的这个字，原是原来，意思是说从开始发生这个不幸的事情的那一天开始，就有一个神的美意在里面。 所以一个能够超越伤害的人，是在痛苦中相信神有美意在其中。我再说一次，一个能超越伤害的人，是在痛苦中相信神有一个美意。可是当时我们都不能明白，要20年之后才能看见，原来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全家族能够存活。所以我要记得，我要大家记得，再一次强调，坏事就是好事。神在我们的身上施加苦难，是为了要成就整个大结局。约瑟他可贵的地方，就是他在受苦的日子里面，他从来没有怨天尤人，他也没有怨恨过他的哥哥。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都只能看到眼前的苦难，看不见这个苦难后面的祝福，我们更看不见那个未来的荣耀。所以今天当别人冒犯你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的回应？立刻顶回去，找个公道，辩个对错，还是你先静下来，告诉自己，神在这其中一定有一个美意。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父啊，如果你愿意，也请把这个杯撤去。”他为什么说这句话？因为他很痛苦。但是不是我的旨意，是你的旨意成就。阿们。所以一个能够超越伤害的人，是在他的痛苦中寻找神的美意。那什么是今日的光景？就是以色列全家族12个支派，这些兄弟都能够存活，他们整个家族都能够延续。我们试着想想，如果约瑟当时用报复的手段不给他们吃的，把他们抓起来全部关了，那今天呢，以色列的历史全部重写了。可见约瑟的受苦乃是神的整个救恩计划里面的一小部分，他的受苦是神要施恩给整个家族的一个管道。所以你有没有看见，一个恩典的实现是需要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受苦的。所以听好了，如果你正在受苦当中，那很可能是神要借着你来造就，来祝福你身边某一位你所亲爱的人。可是我们现在都看不到，所以能走出伤痛，是在伤痛中数算神的恩典。最后，饶恕是给他所需要的，啊，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。第21节，约瑟说：“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”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好，注意听好，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是忘记了过去，我必养活，是未来的盼望。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，是现在。不要害怕是心里的安慰，我必养活是身体的供应，用亲爱的话安慰是心灵的医治，所以在身心灵上都给他。以前哥哥们不跟他说和睦的话，现在约瑟用亲爱的话跟他们说话。以前哥哥离弃他，现在他不离不弃，还给他们吃的。有没有发现，约瑟会和他的哥哥们重新团圆，是因为什么原因？全地有饥荒。约瑟说：“我必养活你们。”所以饶恕就是给他所需要的，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。有没有发现，这整篇经文里面没有提到饶恕这两个字，但是所有约瑟所说的话都是在阐述他们兄弟之间的和好饶恕。 大家都来美国很多年了。饶恕原谅这个字的英文是 forgive， right？ 你知不知道 forgive 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在我得到神的启示，明白这段经文呢，这个饶恕的真理的那天晚上，我去查希腊文的字典， forgive 是什么意思？它的字典的定义就是 freely give， hallelujah， 免费的给，无条件的给。原来 forgive 就是 forgiving， 原谅就是给他，哈利路亚，多么的难，但是这是真理。没有上帝的启示，没有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什么是饶恕？这么多年，那天晚上终于我明白了，为什么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也给他打。我读了多少的这个解经书籍，我听过多少的牧师讲这段经文，都说哎呀，有的是说哎是用左手打的，有的说是从后面打的。我告诉你，都不是，是让他把气出个够。我认识一位老太太，一个老姊妹，八十几岁的老太太，我去探望她。他一直告诉我他的大儿子最孝顺，可是我就不明白，据我的认识，我的观察，这大儿子第一个没有住在家里，第二个也不是混得很好，也没有常常拿钱回来，也没有很孝敬在养他的这个老母亲。我就很好奇，为什么他一直觉得这个大儿子是最孝顺的。那后来隔了一阵子之后，我就有机会遇到了他的这个大儿子，我就问他，哎，我说弟兄啊，这个我遇到你母亲，他说你是最孝顺的，为什么？这个大儿子，他说：“我告诉你为什么。”把他手上的烟拿下来。他说：“在我念中学的时候，就像你儿子这么大的时候，每次到了下午，妈妈从外面回来，那天在外面受了气了或怎么样，心情不高兴，回到家就抓个理由就骂孩子、打孩子。那时候弟弟妹妹都还小，都吓得躲在门后面。我是老大，我是大哥，我就站在客厅让他打。”等到也不过就挨那么几下棍子，等妈妈的气出够了之后就没事了，就可以洗米烧饭，让他把气出个够，给他他所需要的，这是饶恕。然后耶稣说有人夺你的外衣里衣也给他，为什么？可能他抢你的外衣，他家里还有个孩子也需要，也会冷，所以把你的礼衣也给他，给他他所需要的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大家都会背了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怎么样饶恕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得着永生？就是把他自己的独生子给了我们，给我们所需要的永生，这个救恩。在给的时候一定有痛苦，有牺牲，我了解很难，但是神在把他的儿子给我们的时候，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痛苦流血。饶恕是有代价的。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，他从来没有忘记约瑟。神用一连串痛苦的经历，将一个他要重用的人，从父亲所爱的一个小儿子，一步一步的先低后高，最后成为以色列的领袖。神借着饶恕来成就一个领袖的胸襟。 这是我给我们教会里面所有想做教会领袖的一个最大的规劝，要有这个饶恕的胸襟。我发现约瑟的故事跟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有很相似的地方。约瑟像耶稣一样是被他自己的兄弟给卖了，约瑟从牢里面升为埃及的宰相，耶稣也是死里复活成为全地的救主。约瑟受苦是为了拯救整个以色列的民族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也是为了拯救所有世界上的每一个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人生也很坎坷吗？命运是上帝他安排的，单眼皮是上帝给你的，他都知道。如果你相信他，你寻求他，你会发现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将来他会给你一个答案。有一次我在南湾一个教会讲完这篇信息，一个香港来的弟兄，他坐在我的面前流着眼泪跟我分享他的见证。他说他的小的时候，他的爸爸脾气不好，家里孩子很多，爸爸会家暴，会打他妈妈，会打孩子。所以这位弟兄他当年对他父亲心中有很多的苦毒，但是他年纪小，他没有办法反抗，但是他的怒气全部都在心里。从小他就很少跟他的爸爸讲话，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离家了，后来多年之后来了美国，信了耶稣。有一天他明白他必须要饶恕他的爸爸，因为这个不饶恕积压在他的心里面，爆发在他自己的婚姻里面。他常常在他的婚姻里面一点小小的口角就让他有非常大的脾气，他知道那是他的心里面的这个不饶恕他原生家庭的这个问题，他必须要解决，所以他决定了要饶恕他的爸爸，才能释放他自己心里面的这个苦毒。所以有一天鼓起勇气，他就打电话回家，回香港，像往常一样，他爸爸接起电话来，哦，好，妈妈在这，你跟他说。他说不不不，爸爸等一下，今天我要跟你说话。他说爸爸，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跟你说一声谢谢，今天我要跟你说谢谢。我现在自己养孩子，我才知道做一个父亲不容易。当年我们家这么多孩子，你要打两份工出去养我们一家人，我要告诉你，你是一个好爸爸，我要跟你对不起，我痛恨你一辈子，今天我要跟你道歉。他们两个父子在电话两边都哭了。然后他跟我说，他十几年脾气非常的不好，有胃出血的毛病，可是自从那天之后，他的胃从来都没有再有过毛病，他自己得到释放。我认识另外一位姊妹，在湾区旧金山，她是一个很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，她的客户都是上海北京来的电影明星电视明星，非常的成功。我第一次跟她认识见面的时候，她就请我吃饭，她就跟我说她的故事。他说他在大学快毕业的那一年才发现，才知道养他爱他二十年的爸爸，他喊了二十年的爸爸，不是他亲生的爸爸。他亲生的爸爸是一位常常来他家串门子，他喊他叔叔的那个人。他的爸爸在这他二十年的生命里面，每次他淘气的时候，他父母吵架的时候，他爸爸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。所以他非常感恩，也非常孝顺，非常爱他的爸爸，但是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原谅他的妈妈，几十年跟他的妈妈关系都不好。但是最后他妈妈老了，一个人，他决定把他妈妈带来养他的妈妈，放下那个在他心里面三十年的苦毒，跟他妈妈和好。软弱和伟大只有一线之隔，弟兄姐妹，就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不明白的人觉得那是软弱， 明白的人知道那是伟大，因为他饶恕了那些伤害他刺他的人，然后还把他们最需要的永生给了他们。约瑟他做的梦最后实现了，他成为了宰相，别人都跟他磕头，但是他的人生经过了千疮百孔的20年。是什么事情让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？因为他被卖到埃及。是什么事情让他的哥哥们悔改？因为父亲死了。又是什么事情让他们兄弟能够重新见面？饥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了没有？坏事就是好事，神都有一个美意在其中。阿们。请问是什么事情让他们全家都有饭吃，让整个家族能够继续的活下去？一个饶恕。阿们。你想把他的哥哥判20年，关20年，或者判死刑，能够弥补他自己20年所受的那个苦吗？你只是去让另外一个人再受20年的苦，不是吗？最好的方法是放了他，是放下这件事情。在整个故事里面，约瑟跟哥哥说了2次，你们不要害怕。第一次他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表达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我不会追究责怪你们。第二次他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，表示前面我们向前走，我帮你们一把。把过去的仇恨变成未来的祝福，是靠着什么？一个饶恕。今天的饶恕，伟大的胸襟在这里，和好的真理在这里。这段故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亮光，约瑟说，你们从前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注意啊，神能够把一件坏事变成一个好事，他能够化咒诅为祝福。阿们。我认识一个姊妹，她跟她母亲关系不好，她来了美国念了书，成家，生了孩子，好久，有孩子都很大了，才第一次的回台湾去见外公外婆。有一位姊妹，因为她的父母偏心，瞧不起她的丈夫，当年学历不高，没有钱，现在他们在美国生活很好了，环境很好了，他们回台湾去看爸爸妈妈，她心里很渴望去看爸爸妈妈，但是从来不住在家里，都在外面，都住在外面的旅馆。另外有一位姊妹，因为她自己的爸爸当年有外遇，让她对婚姻失去了信心，没有安全感，那这个苦读也搞砸了她自己的婚姻。不饶恕就好像你拿着一个刀在插自己身体，希望那个人死。还有一位姊妹，她现在生活，她的环境非常的好，她的老公非常的好，她因为是长女，从小是她母亲的出气筒，她内心充满了苦毒，离家很远。我们都需要放下这些不饶恕，不是为，不为了别的，放下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能够平安的往前走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心中还有不能饶恕的人吗？那个当年瞧不起你的老师，那个伤害你的朋友，那个欺负你的同学，那个贬低你的老板， 那个欺骗你的家人，那偏心的父母。今天是你放下的时候，神的灵在我们当中，你是在创世之前拣选的，才会在今天听到这一篇信息。我自己，我是读神学院的人，我读了我的圣经，读了好几遍的这篇故事，我读了多少次了，我从来都没有明白过，直到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。我们都是一个蒙福的人，能够明白神的真理。今天是你放下的时候，今天是你回家和好的时候，你释放了那个人，你才能够释放你自己。人生很短的，不要让这个苦毒纠缠你一辈子。 Forgive is to give， 我要大家记得， Forgive is to give。 当你去说一句亲爱的话安慰他的时候，当你还给他他所需要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所得着的是那个真理的自由，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开阔。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来分享你宝贵的信息。谢谢主，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听到这样子一个饶恕的真理。圣灵，你来帮助我们，把我们心中那些的不饶恕，我们心中所有那些的苦毒，那些埋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能碰，我们说不出来的那些的怨恨，都能够在今天帮助我们把它放下。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我们要得到这个真理的自由，帮助我们释放被我们绑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人。不管他对我们做了什么，伤害了我们什么，今天圣灵求你来帮助我，饶恕， Let it go。 让我还有这个勇气能够去给他他所需要的，让我能够有这个胸怀去打这个电话，去求得饶恕，去道歉，去说一声对不起， Before it's too late。 主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地走下去我的人生道路。求你来帮助我，释放我，也让我先释放我心中所抓住的那个人，因为我岂能代替神啊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来唱这一首回应诗歌，如果您的身体可以，请大家站立来唱好吗？主的恩典够我用了，来第一节。当我受特殊试炼痛苦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。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，主全无。
感谢上帝兄的信息。下面是迎新时间，我们愿意借这个机会来认识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。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？以主的名欢迎各位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。那么下面是感恩和代祷的事项。感谢主，是王伯伯他的化疗有果效，请继续为王伯伯、杨素娥姐妹和裴同如姐妹的平安祷告。感谢主，吕丽基弟兄呢在苹果公司呢得到了 job。今年的复活节呢有两位报名，一个是 Dora。是邓飞和宝华的女儿，一个是 Louis， 是黄胜和王浩的女儿，求主使用他们的见证。那么是他们是会在今年的复活节，就是4月16号那天受洗。那么诗班呢也是在今天的崇拜节以后呢会开始练习，欢迎的弟兄姐妹参加。在前天晚上呢是教会的联合团契，我们是请周师母来主讲的婚姻讲座，也是讨论的非常热烈，是并且感谢呢 弟兄姐妹的心老板上呢，求主纪念。今年呢，教会今年的北灵会呢是刚刚确定的时间，是在8月26和27号。那么我们请到了陆长老师来讲关于末世的信息，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。那么下面请大家请主持人说。
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身体心灵和圣灵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那招你们的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全这事，奉主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，默祷之后散会。也欢迎每位留下在教育厅有点心。